在教会很多年了，我发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呢，我们在教会越久的时候呢，我们周围的朋友不信主的人呢，整个人数呢越来越少。不晓得你们在座当中在教会很多年的人是不是这样的经验？那我跟师母在律师很多年，发现呢就是这样，在教会越久呢，我们周围的朋友呢都是基督徒。那想想我们有多少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上来上去，为什么会要这样的事实呢？然后我们在 Houston Chinese Church， 就是小城的中国教会，很多年那个时候在那一起侍奉。那我们教会的领袖呢，都是有一个觉得很沮丧的事实。每次开布道会之后，我们会做到有三四百个人哈。那么，但是呢，从外面请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来开布道会，然后发现我们在座来的新来宾呢，每一次呢看的只有三四个人，三四百个人的会众只有三四个人，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参加啊。所以呢，这个领袖大家都在那边高呼，为什么这样？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来看一看，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鼓励弟兄姊妹交托一点有事情。那么这边有个图给你看这个时候就是耶稣跟税吏跟就是所谓的罪人一起吃喝。那么可有，我是说大概有三个原因我们基督徒在教会越久的时候，我们的不信主的人越来越少。第一，可能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很享受我们基督徒这个爱的生活就是我们在我身旁好。慢慢呢，我们就把我们以前的朋友无论你是什么职业也好，或者你有这个专业的协会啊，或者同学会就慢慢的开放，觉得兴趣不太一样。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很可能教会的活动不多礼拜五有聚会礼拜六可能也有，然后呢，礼拜三有祷告会，礼拜天我们崇拜，然后下午还有练诗，然后有开会，然后呢，没时间。那么第三个原因呢，不太好的，但是我们要谈一下，就是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holier than thou attitude，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感觉，觉得我们也是圣洁或者属于的心态，那这个是好的。那其实，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边有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班被神拣选的人呢，是特别的人这边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装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老实说，我们这班信主的人其实是与这个外面的人不同的，因为神拣选我们的身份是很不同。但是呢，我们不应该看不起这不是主的，因为我们都是得救的罪人。今天我们看的那段圣经节那么我们再来想试看一下，耶稣跟法利赛人跟这些税吏中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么这段圣经是讲到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不过罪人你注意一下呢，其实是有个名号有个括弧在里面 quotation mark。 其实这个罪人这个字呢，这个名字其实是法利赛人给他们的，不是耶稣叫他们的这个原文呢，这边是写得很清楚的。那么这些税吏究竟是什么人呢？跟你解释一下。这些税吏呢，其实有一点像现在 我们美国这个 IRS 的 worker 啊，就是税利局的职员，类似吧，不太一样，所以有很多人不喜欢他们。那么特别是那个时候呢，其实都是犹太人啊，帮助这个罗马政府呢去抽税。那么抽税是应该的啊，但是呢，他们不单是抽税啊，然后呢，我们广东话叫抽税，然后又抽水啊，就是拿多一点钱，那么这些多余的钱呢，就怎么样，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所以呢，犹太人啊，非常不喜欢这一帮人。我们中国人啊，也很看不起这些人。我们有些名字不是很好的，叫他们做什么？叫汉奸啊，叫他们中国啊，都懂啊，因为是他帮助啊其他人的欺负啊，他们本来本地的人。所以呢，这就是税吏啊，就被称为罪人。那么第二八人呢，是叫做法利赛人。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法利赛人的认识怎么样？我们简单的跟你解释一下，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人？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历史告诉我们，在公元前598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啊跟犹大的地方被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王啊把它毁灭了，就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一些的人不听神的话，他们拜很多偶像。所以呢，神就惩罚他们。那么当时呢，尼布加尼撒王把这个圣殿毁灭，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市攻破以后呢，就把大概有10万个犹太人呢，就掳到巴比伦的地方。但是神呢，很怜悯他们啊，一早就经过先知预言说，70年以后呢，他们就能够回去啊。重建这个城市跟这个神殿，然后呢，在70年以后，果然的，这个波斯王啊，居鲁士就是 King Cyrus of Persia， 那真的是神感动他，他就下命令让就是当时的犹太人能够回去重建这个圣殿，然后重建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在那段时间呢，因为是在外地啊，然后又没有圣殿。给他们敬拜，那是犹太人但是呢，一般人呢还是很想念神愿意敬拜神。所以那段时间呢，有一般的虔诚的这个信主神的人呢就出来带领贵重去敬拜。那么这帮人呢，就有好几个牧者啊，有文士啦，有祭司祭司，有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呢是其中的一班人。其实法利赛人这个名词啊，翻译出来就是说要分开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要把他们自己呢从别人中间分开出来。分开出来是什么呢？是拜神。所以他们的原意是非常的好的。那么法利赛人对摩西五经啊是非常的熟悉。他们呢要很仔细的把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律法他们都遵守。他们不单是要遵守这些律法呢很小心，因为什么呢？他们很怕他们又得罪神，神会惩罚他们。所以呢，他们不单是把这个摩西律法里面每一条的他们都遵守，他们还加了很多的这个传统来做什么呢？就是来解释这些的律法，免得他们得罪神。所以呢，慢慢呢，他们所做的就变成律法化，就是说呢，他们单单去注重外表的东西，忽略了这个内心的真意。他们所以除了这个摩西五经的律法里面很多条以外呢，他们还加了更多的他们说 oral tradition， 就是传统下来的东西。那么然后呢，这一班人呢觉得自己还不错，他觉得我们又遵守神的律法，然后呢我们非常敬拜神，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开始呢 他们有一个不是很好的这个attitude 哈、啊，他们的看不起人啊，觉得哎，你这些人不是你看到我们法利赛人是很好的，就是一个异人，看不起人。那么耶稣呢，那个时候他就非常的不高兴，十分之一般人啊，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段圣经这样说，耶稣因为就是这一班人就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而乐说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啊，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就说：“哈，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高算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一降为低，自卑的一升为高。”所以耶稣呢，非常不喜欢这一般人在大人士做什么。想法不善，因为这帮人是本来他们的原意是很好的，要遵循神的律法，但是他们慢慢的就把这些原来的心意呢就变了，单单是要遵循外表的东西，忘了他们的内心。耶稣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他是嘴唇敬拜神，但是他们的心呢就是很远。开始很远很远。那么这一般人呢，为了要遵守神的律法，加了很多的传统。那么这些传统呢，有些实在是很无聊的，我觉得很失礼啊。比如说，他们说在这个安息日安息日这个 Sabbath 呢，那怎么样呢？不能够做工，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说啊，一个女士们呢，在安息日不能够带这个装饰品不能够带金器啦、银器啦、戒指啦等等。为什么呢？他们说这样好像是担重担忧，可能那个时候的金器银器很重啊，他们不能带。然后呢，他们说啊，在安息日你们不能够看镜子，为什么呢？如果看见镜子，看到自己有一条白头发那里，可能会把它拔掉。那一拔掉呢，就变成了松哥一样的。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好笑，就是他们定下来的东西。那么到现在的今天呢，在纽约有很多的虔诚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同样的在安息日，他们不能做什么东西。所以在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是安息日开始了。他们呢？如果忘了把灯开怎么办呢？他们不能够开灯，因为一开灯就是做工，所以呢，他们就到外面去请这些China Town 就是那个中国城附近的小孩子说：“你来帮我忙一下吧。”帮什么忙呢？到我这个 basement 把灯开一下。就是这样，我觉得很可笑。但是他们非常注重这个外表东西啊，所以说非常。非常不喜欢这帮人，说这帮人是自以为义啊。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说：“我来的不是照义人悔改，而是照罪人悔改。”但是这帮人如果是自以为义的话，真的是有必要的就没办法，使他们能够得救。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我来跟你们。想我们要自己的审查一下，看看我们自己不要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特别在属灵方面，我们不要判断别人不要跟别人来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跟神自己的关系如何但是我们不要把别人跟我们来抢。我们在 Phoenix 侍奉几年呢，有一个姊妹呢，就是她是非常爱主的姊妹。那我去之前呢，我听说她是跟 另外两个姊妹在一起祷告还圣经。那么后来呢，有一个姊妹就告诉我，她说她呢没办法跟他们其他三个人呢不能够跟这个姊妹在一起。为什么呢？她说因为这个姊妹非常的属灵，然后给她们很大的压力。她说有一次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姊妹就说，你们呢如果要亲近神呢，你们每天上班之前呢一定要很早起来，然后呢先做这个灵修，然后呢去上班。那么其中一个姊妹说，她说哎呀我要到六点多就要到公司，很早没办法更早起来了做灵修然后才去上班。但是这个属灵的姊妹怎么样，她说不行，如果你爱主的话，你一定要更早起来做完灵修你才能够去上班。所以呢过了一阵子，其他几个姊妹呢都不敢跟她在一起，因为她们没办法达到她的要求。因为姊妹，我们当然鼓励弟兄姊妹去爱神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为他们设立很多的规条使他们没办法去做。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在 Phoenix 祷告会呢，我们是在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分小组最后每个人祷告。那么我们祷告小组的时候，我们都是跪下来祷告。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弟兄姊妹不能跪下来也有一些人呢动了这个手术这个膝盖动了手术不能跪下来。那我们对这些人的看法怎么样呢？就是说哎呀你不跪下来就不属灵了，还是说我们不要论断只要我们的心是靠近神也是祷告，我们坐下来祷告也是一样的，不一定要跪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方面我们要小心，不要给别人加上很大的压力，使到我们单单是看外表就忘了这个我们的内心。我们不要给魔鬼弄一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做这个现代的法利赛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耶稣会跟这个税吏跟罪人做朋友呢？我觉得是耶稣呢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生活目标，就是说耶稣知道他来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主要就是要拯救罪人很多地方他说到人死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所以呢他来的目的呢就是要拯救这些世上的人拯救罪人，拯救需要神的人，就是他有个爱人灵魂的心。那我们知道当耶稣跟税吏跟这些所谓的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没有赞同他们的行为但是呢他没有藐视他们，他只是跟他们交朋友在一起有机会的时候呢他就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刚才那幅图画你看见他们在那边吃喝在一起但是注意呢耶稣没有喝醉跟他们一样，也没有说去好像税吏一样去贪心去别人的钱，没有，但是呢他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是使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有另外一段的记载，到耶稣看见这个撒该这个另外一个税吏那个女士，当耶稣进了哥利亚城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很矮的人就在树上，那个就撒该。那么耶稣其实不需要去理他但是耶稣特别停下来就跟他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在你家里住。那么撒该下来以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知道税吏人家不喜欢他，那么他是税吏长就是说呢他是更加有钱更加贪污的人，所以呢没有人喜欢他。现在有一个人愿意跟他讲话说撒该你下来，所以呢他就非 庭上的告示。那我相信耶稣呢有跟他讲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福音的东西，跟神的东西，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呢我们看见撒该有非常大的，他怎么样改变呢？他就跟耶稣说啊，他说啊，如果我讹诈了谁呢，我要赔他们四倍，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一半的然后捐给穷。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改变呢？他就是因为神，就因为耶稣爱他，没有条件的来关怀他，也接纳他，所以他才有这么大的改变。弟兄姊妹，我们下面来看一看我们跟非基督徒非信徒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说我们实在应该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爱人的心就是说我们周围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关心他们有没有得救，我们要跟耶稣一样有一个迫切的感觉要去拯救他们。你要知道你们的朋友跟你的亲戚啊 ,circle, 都是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去 reach out to 他们，对他们交往。那么如果他们还没有得救的话，谁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其实只有你一个人能够把他们带去信主。那怎么样我们去交多一点还有信主的朋友？我是说我们应该呢是参与一个非基督徒的活动。我们在 Phoenix 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喜欢聚会，每个礼拜五都有聚会。那么其实我就去了以后就跟他们提议，我说你们不要每个礼拜五聚会。我说啊，你是牧师，你叫我们不要每一个礼拜五聚会。我说呀，我劝你们，希望你们每一个月呢，其中一个礼拜五呢，就不要去。那个礼拜五做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时间拿出来去找，参加外面的活动。那么外面有很多社区的活动，比如说同乡会啦，或者我们职业的协会啦，或者是其他外面中国人的活动，只要那些活动不是犯罪的，我们都可以去参加。比如说去打球啦，去逛街啦，去买东西啊，甚至是去赌场一起去跟他们交朋友。不然的话你怎么样能够交有兴趣的朋友？大概十年以前，大概十年前我们在 Houston, 那个时候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合唱团，叫做中华合唱团。那么他们就来邀请我去做他们的指挥。我不晓得在座有哪一位去参加过中华合唱团的音乐会，有没有啊？可能太远了，在 Houston。他们这个合唱团是不错，他们的成员呢是有大概50到60个人。那么大部分呢都是从那么他们就邀请我去带他们，那我就去带他们做他们指挥大概4年。那么那段时间呢交了很多很多朋友。那么这个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呢大部分都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有很多是佛教徒，有很多呢是有一少部分呢是天主教，基督徒呢有几个。但是呢因为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呢，我们就很高兴。有几次呢因为我是他们的指挥嘛，我就说我想认识他们。所以呢我们有几次呢就邀请了大概10个人，到我们家里来聚餐，然后呢就交谈一下。那因为到我家里来了，那我又是他们的牧师的指挥。所以呢我们就有次机会把我们的信仰福音跟他们分享。所以呢是很好的机会。所以呢我是劝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单单是在教会聚会，你要 看一看外面有哪一些很有兴趣的人，你可以去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认识他。所以呢，我们不要用这个无理的等高的这个心态，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哎，我们是神的选民啊，这些不信主的人是该死的，不要理他们。我们不要这样。你的亲戚朋友呢，其实真的好像我说，只有你能够去带去帮忙啊。所以呢，我们在Phoenix 时候，我们每一年呢就有几次特别的聚集，然后把这些福音呢传出去啊。我们知道中国人呢，每一年都有春节啊，就是 Chinese New Year。那么每一次的 Chinese New Year 呢，我们就有特别的活动，就是请这些外面的人来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我们还有节目给他们看。那么中国人呢，节目来去去都是什么？就是表演功夫啦啊，然后又跳舞啦啊，唱歌啦。哎，但是呢，唱歌以后呢，我们牧师呢就有一个福音的事。所以呢，那个机会很好，就把福音传了出去。然后呢，我们每一年呢，还有这个叫做免费的医疗服务。因为在 Phoenix 呢，中国人不多啊，特别是那些刚刚移民的那个中国人呢，他们就需要。所以我们每年有一个免费的医疗服务，这个 medical fair。那么两年以前呢，在那个 medical fair 呢，我们就认识一个女孩子她是从大陆刚刚来的，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呢很大的需要。她来参加我们那个免费的医疗服务，我们认识她以后呢，我们就把她带到我们那个青年的这个团体里面，然后呢，师母就跟她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帮助她，我各方面帮助她。然后他又认识了很多的我们团契的其他几个姊妹，变成很好的朋友。我们离开之前呢，他就信了，就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向我们周围看一下看看有一些人是我们可以去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我们传福音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想一些敲门你如果说你从来都跟他打过招呼的，然后呢，明天开布道会，你今天晚上说，哎，你明天到我们教会有个布道会，你来不来？他一定说不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跟他打招呼啊。有一句英文说，They don't care what you say， They only care if you care about them。就是说，如果你从来都不关心他们的话，那你绝对不会你要跟他们说什么。所以我们先要敲门。最后一点，我们来看看耶稣给我们接下一个很好的榜样，怎么样去跟人家来往。我们与非信徒交往的时候，有两个策略，我们从耶稣身上来看一下第一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8节。那边记载到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那么那天施洗约翰跟耶稣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么这两个门徒听见以后呢，就是跟随耶稣。那么耶稣呢，在38节就这样说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就是夫子，是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 come and see。 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你们来看， come and see。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呢我像跟你们教会一样，有很多特别的活动我知道你们在好像六月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 barbecue 对不对？有个 outing，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去邀请朋友来参加。因为什么呢在外面 barbecue 就是交流旅游，这个压力不大。如果你请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教会听牧师讲道，他们就觉得很大的压力，他们不愿意来。 那么但是呢在外面哎也参加交友他们就愿意了。所以呢第一个策略呢也就是说他们去看一看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么或者是在礼拜五这个团契呢也是很好的机会，因为不是在教会可能是在人的家里面可以告诉他们是很轻松的，我们在一起唱唱歌，我们一起看看圣经，然后一起交谈。然后呢在这个圣诞节跟复活节呢这两个节日呢在美国特别是美国呢是个很特别的节日不单是给基督徒是特别的节日，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都觉得是很特别的节日。所以呢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多人呢他们从来不去教会的，但是呢他们在圣诞节跟 Easter 复活节他们都会去。为什么呢？他们要去看一看究竟他们在celebrate 什么东西，为什么是这个特别那么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名词与这些人，我们叫他们做 CEO。 CEO 呢就是 Christmas Easter Only CEO 是 Christmas Easter Only。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趁着这样的机会邀请他们来教会看一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一般人如果他们来了认识你们，觉得基督徒还蛮不错的很多人来到教会第一次觉得教会还不错这些人呢都是很热情的很友善的觉得印象好了，他们就会愿意跟你们在教会当然我们邀请他们来的时候，教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福音的种子传出去那么信不信呢？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信主不信主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跟他自己的决定，跟你们不是我们的责任然后第二个策略呢，我们要去在这个马太福音28:19里面，主耶稣给他这个门徒的最后一个命令，就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去什么地方呢？有两方面。第一就是 local， 就是当地的我们在我们当地的地方，我们要去去把福音、去把神的爱跟他们分享。比如说你们周围认识有些人，比如说生病的话呢，你们去探访，去关心他们。或者是有刚刚有移民来的英文不是很好的，很多需要你们去帮忙帮助他们学英文，或者他们小孩子需要找学校你要去帮他们。你首先关心他们的需要，他们呢就会愿意听说什么东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到外地就到我不晓得您教会有没有参加这个短宣队短宣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因为什么呢当我们有弟兄姊妹到外地去看一看的时候，就会激发他们的爱主的心，看见外地这么多的需要。那么这个外地是什么地方呢？可能是国内可能是别的国家，可能是有非比如说是非洲的或者是South America 很多很多穷的地方，他们看见那边有的需要，如果然后他们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更加激发他们爱主的心那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是到处去传福音，他不是单单停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犹太地方他最远的地方到了推罗跟西顿的地方传福音，他到处的把福音传给当地需要的人。最后一段圣经，弟兄姊妹，我看一下在1:18，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城里、
萨玛利亚到地基做了很多这些工作。
这句话呢是主耶稣升天之前啊跟那个门徒说的，说你们啊彼得的能力就是圣灵呢给他降临在他们身上。那么圣灵呢是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了能力。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然后呢就到犹太传递传福音，然后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跟你们就说，你们首先从你们那个地方你们的 local 的地方开始传福音。那你跟我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呢？不是说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啊，是我们住的地方，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周围的邻居你跟他们的关系如何呢？如果你跟周围的邻居的关系不是很好的话，那你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外边的人？所以你首先要从耶路撒冷开始跟你周围的邻居打好交道，然后呢把福音尽你的力量传给他。从你的耶路撒冷开始，从你的家庭开始从你的亲戚朋友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呢到外面去所以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然后呢犹太传递是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你们的 Big City 这个就是你们的犹太传递，就是从你的 local 然后到外面一点。然后呢撒玛利亚在哪里呢？可能是 Houston 可能是 Clear Lake 外面的地方。然后呢直到地址呢就是到美国的不同的地方，甚至到外地，比如说国内或者是到另外的地方，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我们一定要首先从我们耶路撒冷开始。如果我们在耶路撒冷都不传福音的话，然后我们坐飞机到几千里以外的，我们不一定就变成一个宣教士。我们一定要从我们自己去开始，有神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你们把这个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来鼓励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来努力。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地方那么多可以更多的人来参与施工，参与敬拜。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相信在 Lake City 还是有很多人来做施工的特别是刚刚移民的中国人我们大家的努力，求神给我们智慧聪明。首先我们要跟他们交朋友，首先我们要帮助他们在这个实际方面的需要。我们不要单单说神爱你神愿意拯救你，但是他又没有饭吃，或者是很有需要没地方住，你们要在实际方面来帮助他，他们才会愿意经历一下你们的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看见主耶稣给我们留下来的榜样，他是如何的专心的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求主你这样的迫切感也赐给我们，叫我们愿意在我们周围看一看，看一看我们周围有哪一些需要你的，也帮助我们有更多的爱心，能够关心他们，能够帮助他们。愿主你祝福我们，祝福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能够拯救更多的人进入你的天国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